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5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向内找实修自己，善解了我和婆家人的恩怨。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我们自身修得好不好，直接影响着众生是否能得救，所以必须注意修正我们的一丝一念。我们做不好，自身也难以提高，或许会给自己带来其他的麻烦。2017年8月份的一天，82岁的公公突然说自己胃不舒服，总想吐。我就和丈夫商量，赶紧把公公送去医院。大伯哥及家人也都去了。丈夫当天交了6000元押金，结果当晚公公病情加重，医生说是急性胆管炎和胆结石，抢救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又让交3000元押金。医生把各项检查结果拿来说，公公病情严重，血压一直都在下降，打什么好药都不往上升，叫家人把病危通知书签了，因为随时有生命危险。我家当时有20000多块钱，临时又管别人要回10000，共30000多，都拿出来了。与大伯哥商量，这里治不了，就去哈尔滨医大，但这些钱肯定不够。大伯哥家开大工厂，严重亏损，没有钱，他的女儿就拿了20000多，丈夫手里的现金又花了10000多。哈市的医生看过病历，又见血压一直往下降，有生命危险，就马上下馆治疗，花了7000多。术后公公仍不见好，高压降到74，低压46，而且还在往下降，就再次让丈夫签病危通知书。我们的意见是有一线希望也不放弃，马上把公公送到重症监护室，那里一天20000来块钱。眼见我家的这点钱要花光，而且公公要见好的话就得继续治疗，那样我家肯定就得借钱治疗。恩怨。我结婚时没有婆婆，二大伯哥结婚后也分出去了，公公当时一直和大哥过。我不想分出去，因公公能干活，家里还有豆腐坊，大伯嫂也不出去，这样矛盾就产生了。丈夫从小没妈，就不上学，不识字，爱喝酒骂人，公公也看不上他。我们刚分家又穷，公公也瞧不起我们。加上我的脾气也不好，沾火就着，还爱骂人，所以和大伯嫂及公公的关系都不好，尤其与大伯嫂的妹妹大打了一架。他妹夫把我丈夫的头用砖头砸了个鸡蛋大的窟窿，骨头取出，他妹妹倾家荡产的赔了50000元后回老家去了。我也从此和大伯嫂结下了仇，我俩见面就干，互不相让，10年来不说话，真的是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。实修，一切都是公平的。我后来因患绝症瘫痪了，通过修炼大法，骨头坏死和乳腺癌都好了。通过学法向内找， 我才开始逐渐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，并下决心开始改变自己那爱走极端的性格，并发自心底的生出善念，无限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，不但把我从地狱般痛苦的深渊中救起，摆脱了所有的病痛折磨，而且还教会了我做人道理。我对照真善忍法理，不断地找到自己的私心、利益心和所有的不符合法的坏思想，去掉，真的去善待每一个和自己有缘接触到的人，把正实法、众生得救放在第一位。在师尊法理的指导下，我一个一个地化解了当常人时的那些矛盾。我不和任何人较劲，就和自己那顽固的脾气、观念、人的思想较劲，不管别人怎样伤害我，就是善待他。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就是希望对方能认同大法好得救，觉得这是自己活着的目的。我用放下生死的心去改变自己，当我这样做时，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善的力量真的是最大的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，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。真修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和恩怨，师父就看我们这颗心。我深深知道修炼的严肃性，尤其是要注意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事，要重视与常人的关系，哪怕一句话、一个举动、一个思想，都直接影响着众生对大法的态度，尽最大努力不去伤害一个人，只能化解矛盾。那就是按师尊教给我们的法宝向内照，无论在任何矛盾面前，找出自己错在哪儿，有什么心，别去争表面的理。业力魔性是在自己的空间场，只有向内照，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，找出不足去掉，魔才能解体。在矛盾面前，别人一触及就往外看，我说那永远都提高不了，就快点修自己的心，在自己这儿下功夫。别人好坏不也是带在他自己身上吗？永远都不要有不公平的心，因为真善忍法理在制约一切，哪怕别人对自己有一丝的伤害，都会给你补偿。宇宙特性自动就在均衡，所以谁都不欠我们的，但我们欠别人的。我们不是有业力吗？我们还要不断地往上修，都是自己错，把所有的错归正，我们不就修到头了吗？修炼人就不怕别人对自己不好，越是不好，给的正是好东西，也正是我们转化业力提高的好机会。师父不是讲过业力的转化的法理吗？把所有的坏事都变成好事，利用一切外在的矛盾提高自己，珍惜每一个人，因为每个人背后都有他的亲朋好友、生活圈子，我们的表现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大法的态度，决定着他们能否得救，与我们的提高都有直接关系。化解恩怨。公公过生日，我放下了面子心，在众人面前，我向大嫂低了头，主动和大嫂说话，大嫂把脸一扭，我又到另一面和大嫂笑着打招呼，大嫂哼了一声，瞪我一眼就走了，周围人都看着我笑了，知道我是修大法才改变的。后来我主动帮大嫂干活，尽管大嫂不理我，但我知道都是以前自己伤害她太深，我想让她认同大法好，得到救度，别错过这万古机缘，所以发自内心的对她好，一次次的向内找扩大容量修自己，并且行为也要做到， 直到大嫂消气为止。大嫂看到了我的真心，逐渐地改变了对我的态度，也知道我是因为修大法才改变的，也开始认同大法好了。大嫂二姐家的儿子小二患脑瘤，恶性的脑胶质瘤长在脑干上，手术后面瘫，嘴歪眼斜的，不会说话，看不了书，四肢不灵，医生说最多活三五个月。他们把房子、地、车都卖了，搬到我们这儿来，投奔大嫂。大嫂因此找到我说，你那两样绝症病那么重都好了，别人不知道，这是咱自己家人都知道，这是事实，这法这么神奇，我想叫你教小二练功，你看行不行？咱不求能好，他病得太重了，已无药可治了，只求他练功能多活几天，他才29岁。我说，大法无所不能，他只要真修就一定能好。这样，小二通过我和另外两位同修教他练功，几天就出现奇迹。练功第五天，所有的药都停了，小二不但能正常说话，嘴歪眼斜也都正过来了，而且洗衣做饭收拾屋子等活儿都能干了。现在他已经修炼10年了。因为小二练功好了，他家所有的亲人姐妹都无限地感恩师父，感谢大法，也不断地把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告诉别人，同时也原谅了我当初对他们的伤害。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师尊的巧妙安排，帮我化解了这么大的恩怨，真的是太感谢师父了。我们都知道化解人表面的矛盾恩怨，因为和另外空间是对应的，所以另外空间的恩怨也都得到了善解，我们自身也在不断的提高。回过头来再说公公，他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一天一夜，却仍不见好。主任和几个医生会诊说，公公心衰、肾衰、肝不生血了，所以血压一直升不上去，肺部也感染了，最严重的就是胆了，结石堵在那里又做不了手术。医生说，和胰腺癌一样，已经治不了了，五脏都不行了，只有脑袋清醒，叫家人赶紧买寿衣，并让家人赶紧把人从重症监护室拉回家。家人也赶紧通知外地的二大伯哥坐飞机赶了回来，还有其他家人。二大伯哥因欠债太多跑去外地，其中也有我家的钱，我曾为此差点和丈夫离婚，都因修炼大法我才放下心中的怨恨。非典时收留了为躲避非典投奔我家来的二大伯哥家的女儿，在我家待了大约1个月。她见我对她这么好，也认同大法好，跟我学了动作，走时还拿了一本转法轮，但她并没有真正修炼。20岁的她没人管，父母离异，处对象被骗，那男人有家，他生了个男孩，3天后被那男人抱走，就不再理他。他每日想孩子，痛苦不堪，自己哭了半年多。他也是个特别有个性的孩子，他终于不想再承受着地狱般的痛苦，最后他决定不活了。这时他想起来我给他的那本转法轮，他看后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今生为什么这么苦，放弃了死的念头，决定修炼大法。这是他后来哭着在电话里和我说的，师父真的救了他的命，他也决定来修这个法。但二大伯哥却全然不知，只是骂我不该教他女儿练功。后来侄女因讲真相被迫害，被判了4年刑，2018年3月到期。在邪恶面前，他坚定不移，始终没有转化。二大伯哥后来也知道了原因， 但对我还是耿耿于怀。念大法好，公公转危为安。公公回来后去区医院不收，又不忍心拉回家，就又找了另一个中医院住下。亲友听了也都赶来，大家都眼见血压低，因在哈市坐救护车医生护送回来前怕路上出事，就给打了特殊的临时升血压的药。中医院的医生看完病历说，这不完了吗？也是叫家人赶紧把病危通知书签了。亲属和家人都眼睁睁地看着120多的血压又开始下降，知道药物在失效，却没有任何办法。期间我曾给明真相的好友七姐打电话，告诉她公公的病情。七姐说，我你咋忘了呢？药物不好使时叫他快点念法轮大法好啊，大法不是超常的吗？现在只有你们大法师父能救他，你快点叫他念。我因人太多，公公的病又这么重，怕别人不理解，说我神叨叨的。七姐就是得肝癌肾病综合症，放疗后无药可治时，就每天念法轮大法好，并且不断地把大法的美好告诉别人，出了奇迹，所有的病都好了。所以他深深知道大法的神奇。因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，所有的人都到饭店去吃饭了，我主动地要求留下来照顾公公，那几天擦屎擦尿的照顾。我见人都走了，就和公公说，你病得很严重，不然的话不能这么折腾，现在唯一能救你命的就只有师父了，你现在赶紧真心的念法轮大法好，啥也别想。公公一听马上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我也和公公一起念。我结婚后公公一直和大嫂生活，后来公公找个老伴儿过了7年。那时大嫂不在身边，我随叫随到地帮公公干活，因我已经修炼了，生活中也百般照顾他们。我骨头坏死康复后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身体也老难受。通过善待公婆修心，以及化解与邻居间的一些小事上不断地修自己，身体长期难受的状态彻底消失了，腿也彻底的好了，走路完全和正常人一样了。我非常惊讶，自己注意修一丝一念那些小事，竟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，真是修炼无小事。后来后婆婆也去世了，公公在我家待了2年后又找了个老伴儿，过了半年后走了，公公就一直自己过。丈夫因生公公的气，公公把房让大伯哥卖了，无处去，就在我家地头临时盖了一个小房。当时丈夫不让，也是我劝丈夫同意的。公公的地多年都一直给在外村的后婆婆的儿子种，要回五亩地给了大伯哥家种。即使公公在我家，他也不给我们种。别人也都说公公太不公平，我们在生活上这么照顾他，他不该这样对我们。我就按真善人修自己，不断地劝丈夫，照顾老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公公年纪大了，做事走极端那也正常，毕竟他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不容易。送啥不也都是他自己的东西吗？又没把你的送人，你生什么气？丈夫一听我这样说，对公公也越来越好。公公年龄大了，在身边照顾方便，要他来我家。公公说，我房也没了，地也没了，并当着丈夫的面和大伯哥的女儿算账，说在前些年我们最穷时给大哥家偷着拿去好几万， 现在也不可能再要回来了。丈夫回家和我一说，我真的感到了什么叫心疼。我揪着胸口心想，这些年我对他那么好，照顾他们，帮他们干那么多活，我家穷的他连100块钱都不借我，而对一次都不给他干活的大哥家偷着拿去好几万，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幸好有大法，明白万事都有因缘。师父说过，宇宙的法理是公平的，出自悉尼法会讲法。其实谁都欠不下谁的，我们如果不对公公好，他到死都不会说出来的。公公说，我啥都没了，咋去你家？我说，养您是应该的，我们什么也不要。其实公公根本就没想到我那么重的病会好，没想到我家日子能过好，没想到我们会对他这么好，更没想到会来我家养老。这一切的变化都因为我修炼了大法。去年秋天，我们就把公公接到我家，多一个人就多不少活儿。况且公公本身就爱挑理，我是更加细心的照顾。公公特佩服大法，经常说，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脾气会改成这样，总说大法太神奇了。因我对他好，所以他经常和别人讲大法好。现在眼见从120多的血压降到90了，这次一念大法好，血压立即开始回升。等家人从饭店回来，血压一升到106。大伯哥回来一看，惊讶不已，连说不可能啊。哈市的大夫说，肝已经不升血了，在重症监护室那么好的药，血压都不升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就讲了是念大法好的原因。他说，这也太神了吧。众亲友也都亲眼目睹这一奇迹，知道公公已脱离危险了，都说大法太神奇了，真是不服不行。一顿饭的功夫，公公的病就好了，而且血压不断地上升到130。我鼓励公公就在心里念大法好，公公连连点头说念呢。公公觉得自己好了，就偷着自己把下到胆里的管拔掉了，家人都特别生气，丈夫也气坏了。毕竟公公在我家，丈夫还得去哈市再花钱给他下管，7-8千块钱，丈夫也心疼钱。我劝丈夫别生气，没有偶然的事情，该花就花，不能看着他胀死。那么大岁数，拔掉就拔掉了，把心放平静了，或许他好了，就不用下管了。他一听也不生气了。第二天一检查，说一切正常，好了，不用下了。没几天，公公就出院了。回家后，我们精心照顾，我又给他每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没几天，他就又天天出去到街上溜达了，并且不断地告诉别人大法的美好和神奇。众亲属明真相，走入修炼。大伯嫂和女儿聊微信说，你们家又出奇迹了。因为去年外孙女出奇迹的事，她当时也在场。大嫂的姐姐见到我就说，奇迹又出在你们家。村里人那几天一直都在关注公公的病情，公公并非不治了，都考虑怎么办理后事了，大家也都知道。可他突然好了，没几天就出院了，也都知道是念大法好的。因为在我家和本村都出现多次医院治不了、信大法救命的奇迹了。在事实面前，都说大法太神奇了，你不服不行。通过这次，周围的人和公公都看到了我的真心， 是大法改变了我。我也不断地劝丈夫善待公公，这是做人的本分。在抢救公公的过程中，婆家人和亲友都看见了我和丈夫不嫌脏，精心照顾公公。看着丈夫左一千右一千地往外拿钱，我却没有一丝的怨气与不高兴，而且没有怕花钱的心，有一线希望也抢救公公的命，去掉了怕他活着给自己添麻烦的私心，真心希望他好，才叫他念大法好救了命。其实也都是在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一举一动别人也都在看着。身边的两位同修参加本村婚礼两次，都听见别人在宴席上谈论我修大法后对老人有多好，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佩服大法，练功人就是好，大嫂家是开了很多年大工厂的，接触的朋友很多，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。在医院里，大伯哥的一个好朋友当着我的面对大嫂说，我看他们两口子对老人多好啊，能做到这样，我看他们正经不错呢。大伯嫂也连连点头说，可不是吗。二大伯哥见我精心照顾他爹，对他爹这么好，他多年在外无法照顾，也因此改变了对我的态度。丈夫看到我对他爸这么好，不嫌脏，公公吃啥我做啥，知道我比他还细心，在利益上也什么都不说，每天乐呵呵的，与大伯嫂的关系也特别融洽，看到了我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心，也再次看到了大法在公公身上出现的奇迹。他也和别人说大法的神奇，他说，事实在那儿摆着呢，你不信行吗？对我也特别敬重，以前说话就骂人的他，现在连说话都是小声，心平气和的。有一次，我无意间听到他在另一个屋和朋友打电话，夸我有多好。曾经的他说话就骂人，喝大酒耍酒疯，拿刀把家具都砍了。我真心善待他，他也变了，这是大法的威德，师尊的宏大慈悲。我从没想过我家的生活会变得如此平静。更可惜的是，公公病好之后，大伯嫂和他当初与我们打架的妹妹都开始正式走入修炼。公公病危时，他们都在场，他们已经多次亲眼见到信大法出现的奇迹。大嫂的妹夫仍记得当年和我结的怨，不让练，但大嫂他们姐妹说，从我这看，却一点都没有那个心。我对他们特别亲，什么都不计较，发自内心的真心希望他们好。我知道自己的言行对他们特别重要，所以私下里我一直在阻止公公管大哥家要钱要地。大嫂的妹妹下了决心修炼，现在她妹夫便不再管了。大嫂的四妹是去年秋天大嫂劝她走入修炼的，她患糖尿病、脑梗，小脑萎缩发呆，一天打四次胰岛素，手不好使，来我们这儿练了20天全好了，人也聪明了，现在和正常人一样干活，一年多了从没打过胰岛素，降压药也没再吃过。大嫂的二姐已经修炼好几个月了，这样大嫂家姐妹四人已经全部走入修炼，她们身上的病也都好了，现在每到星期六日，他们就来到我们这儿一起练功，并各自讲着大法在自己身上出现的奇迹。大嫂的女儿说，我可真服你们了，一个个病得那么重，就真都练好了。于是她和大嫂五妹妹的女儿又各自请了一本转法轮看，大伯哥有时也和大嫂一起看书。我个人认为，修炼首先要重视修好自己，在思想上下功夫， 法轮功的特点不就是转法轮中所说内旋渡己，外旋渡人。内旋渡己，我悟道要向内找，自己身体范围内的生命才能得救。我这么多年的体悟，就是无论是破除邪恶迫害，包括身体病业方面，包括家庭方面，包括任何人的矛盾，我都是对照法重视修自己的思想，下功夫用法改变自己，发自内心的修出善心来，利用外在的一切矛盾转化业力，提高自己，同时救度众生。只有修好自己，才能做好救人的事。尤其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，包括自己的一思一念，真正的主动的在师父的法中改改自己的脾气观念，放下名利情，不在邪恶的迫害中修。没有旧势力的存在，我们不也得去掉执着，达到法的标准，才能提高上去吗？我因长时间在自己心上下功夫，近两年我发现自己几乎把生气、烦、怨等物质修没了，这可能是在一定层次内的表现。去心时虽然剜心透骨，但我体会到了向内找修自己的美妙境界。以上由于本人层次有限，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点认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8年12月28日。前段时间，旧势力下狠手迫害我，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过来了。在走过磨难的过程中，我对否定旧势力有了一点新的认识。一天早晨六点发正念，结印清理自己的过程中，耳边清清楚楚地听到有生命在对话，有几个细嫩的声音说：“肉身，肉身，我要肉身。”一个粗壮发狠的声音说：“都回去，回窝里等着去。”听了这些话，我很纳闷。发完正念，我觉得还应该继续清除他们。我心里对他们说：“如果你想迫害大法弟子的话，你没有资格，你不配。大法弟子修炼正实法，救度众生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。”我于是立掌发正念清除他们。大概一星期以后，一天接近中午，我腹内剧痛，持续的剧痛。晚上家人把我送到了一家市级医院。在医院里的前几天，邪恶生命把我与大法完全隔开，家人给我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一句都听不清。我以前会背的法竟然一句也想不起来。家人提示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也只能顺着念一遍，以后又想不起来了。家人就在我耳边不停地念。邪恶生命不仅把我与法隔开，还演化假画面给我看，同时也给在我身边帮助我的同修，以及在家帮我发正念的同修，演化假画面。内容大致都是好多人抬一个大板子，上面躺一个人，人身上盖一块白布，周围有好多人跟随着，都穿一身白衣服。有的同修看到在后边还有穿其他颜色衣服的生命排队跟着。看到这演化的假画面，我虽然想不起法来，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是谁。我就正告他们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归李洪志师父管，归大法管，谁都不配，也没有资格对我做什么。你演化的假象我不承认，和我没有关系。同修们都在面对演化出来的这些假画面，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他们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在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， 邪恶生命使出的鬼花招没有人承认，败了。我从医院回到家的大概第三天，又是早上六点发正念静下来清理自己时，还是那个粗壮的发狠的声音大声地问我，大法弟子的身体谁能管得了？我严厉地正告他，你太猖狂了，大法弟子归李洪志师尊管，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任何生命都不配对大法弟子做什么，谁做谁是罪。我又正告他，你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了罪，我现在就发正念灭你。又大概过了四五天，午夜十二点发正念，还是清理自己的五分钟，刚静下来，一个清晰的意念打进我脑子里，师父管也得站在理上管，站在法上管。我立刻知道又是他，我马上回答他，我说，你说的非常对，我发完正念就告诉你，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如何站在理上，站在法上的。当那个意念一打进我脑子里时，我觉得师父在加持我，在帮我，我立刻区分出他说的理是旧宇宙的理，是旧宇宙生命所秉持的理。发完正念，我告诉他，第一，大法弟子的修炼和过去的修炼人有本质的区别，大法弟子最本质的东西是大法构成的，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，大法弟子不是普通的修炼人，不是以自己证得果位为目的，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使命，是在宇宙正法时期跟随李洪志师尊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。第二，大法弟子的修炼方式和以往的修炼方式都不同，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在大法中修炼，大法弟子的修炼方式是通过向内找，发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、执着、人心，通过学法在法中归正，同化大法，提高层次，修炼上去。大法弟子的修炼和任何生命都没有关系，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对大法弟子的修炼做什么，强加的东西大法师父不承认，大法弟子不承认。第三，现在宇宙在正法中，所有的生命都将在这次正法中重新摆放自己的生命位置，如果你想被大法所救度，你就得明白大法真相，认同大法好，同化大法，不参与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。如果你能帮助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，你可能还能提升生命境界，你就是原地不动什么都不做也有被大法救度的机会。如果你用过去救宇宙那个修炼的理，以这个理由那个理由，或者以帮助大法弟子提高为借口，给大法弟子设关设难，那你就是给大法弟子的修炼路上强加什么，你就插手了大法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路，你就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了罪，因为你没有资格也不配，而且你迫害我肉身，用心歹毒，你干扰了我正实法救度众生，就是我不清楚你，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。早上发完六点的正念，我又把上述的话和他说了一遍，感觉有点累，我半躺着休息一会儿，睡着了，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我在老家邻村的一块较宽敞的街上站着，有三四条路从这里交叉经过，就看着我对面的上坡路上开上了一辆车，不知何时车的左侧面出来一个人，一个四十多岁很壮实的男人，那个人两手做着动作，好像要拽车拦车的意思。我正看着，那人突然就摔倒了，摔倒在车的前方，摔倒的姿势是头朝车轱辘，正在车轱辘的前方。这时就听擦的一声非常响，我心里想把头碾碎了，接着又擦的一声，我想胸骨被碾碎了，车子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，从我前面经过开走了。我过去看看那人被压成什么样了，结果那人被碾压的地方是一滩黑水，什么都没有。我醒来了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告诉我，那个狂妄的邪恶生命被除了。 从旧势力邪恶生命和我的三次对话，还有他演化的这些假场景、假画面，我悟到他做的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，那就是想被承认。他想得到被他迫害者对他迫害行为的承认，他想得到其他大法弟子对他迫害行为的承认，因为不被承认硬强为是不占理的。如果我当时不是正念坚定地告诉他，我不归三界管，不归旧宇宙、旧势力、旧神、旧宇宙理管，我归我师父管，归大法管。尤其他第三次和我对话时，我如果觉得他占着理，那时我意念中要有一丝的疏忽，顺着他那些旧理去想，我修炼中有这样的人心，那样的执着，我修炼中有漏，旧势力抓住漏洞迫害我等等，那我就等于承认了他迫害我是有理的，他就有理由继续迫害，因为你承认了他的行为，这也是一种选择。作为在磨难中的大法弟子，能够法理清晰地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，一丝都不承认他，完完全全把自己的一丝一念归正在法中想问题，把自己交给师父和大法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旧势力、恶生命，都会被大法、被师父清除，因为你选择了大法，选择了师父。处于磨难中的同修，靠坚定的信师、信法，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靠在法中归正自己的言行念头，最后走过磨难，确实是一个实修提高的过程。我觉得我们帮助处于磨难中的同修也是一样。首先，你面对同修的事，是否坚定的信师信法，也就是坚信同修在师父的保护下能走过磨难。你是正念坚定的帮同修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还是在给同修承认旧势力迫害同修占着理？面对邪恶生命演化出的假场景、假画面，你是不动心、全盘否定、正念清除，还是随着邪恶演化的假场景、假画面去想象结果？如果要是后者的话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实际上我们不是帮助同修，而是承认了旧势力。回顾走过的修炼路，我本地有多位大法弟子被旧势力迫害走了。旧势力针对被迫害的同修，往往演化一些假场景、画面，同修们看到了也好，听到了也好，我们也得修自己，把握好自己，要站在法上看待这事。我觉得首先不去传，全盘否定，其次面对这些场景、画面，不产生负面思维。如果你不克制清除自己的负面思维，顺着负面思维走，就会想出一个结果，旧势力要的就是这个，他就是用那些假东西诱骗你，让你这样想。这些事虽然只是一丝一念，但是它体现的却是修炼，修炼无小事，我们确实应该清醒呀。自己所在层次中的一点浅悟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村民明白真相后的喜悦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日。十多年来，我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把真相撒遍周边的村庄。在这里单说我们村的民众盼真相和得到真相后的喜悦，我挨门挨户地把真相资料送到他们手中，全村人基本上都三退了，有的是大人小孩一起退，真相期刊、光盘、U盘、护身符、台历，跟随着正法进程不断地更新，我源源不断地送到乡亲们的手中，台历家家户户都送到，没送到的村民就上门来要，进门就问今年的台历为什么不给我呀？我说给，给，都给。 村支书进门就问，还有台历吗？往年都给我，为什么今年不给我？我说给，都给。我送他一本台历，一本期刊，和一封给父老乡亲的信。他接到后高兴地举过头顶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村唱大戏，我带上期刊、真相信和新年台历，装了一车筐，后面带了一大包，来到大戏台，人们看我提着一个大包就问，又给我们送什么宝贝来了？我说是新年台历，人们一听就把我围住了，争先恐后的要。我一边拿，一边大声地高喊，请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村民们等不及，就自己动手拿，把台历抢光了。没抢到的人急切地问，还有吗？我说，有，你们等着我去拿。我把家中的台历都拿到戏台前，装了一大纸箱，一下又被人们抢光了。看戏的观众在场中间出不来，就急得站起来大喊，给我一本，给我一本。没得到台历的人很遗憾地又坐回去了。得到真相资料的人们低着头，有的拿着给父老乡亲的一封信看，有的拿着各种名会期刊，有的拿着台历入神地看，把唱戏的演员急得使足了劲儿地唱着，乐队的音乐憋足了劲儿地演奏，震耳欲聋，也吸引不住渴求得救的村民。众生都在等我去救度。我出去讲真相的时候，路过一个大菜棚，菜农正在干活。我说，快过来，给你一个宝。他问，什么宝啊？我说，法轮功真相，谁看谁得好。菜农说，我就愿看这个书。菜农兴奋地接着说，我每年去香港旅游，看到香港法轮功的大条幅，上面写着法办元凶江泽民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条幅都那么长。蔡农做着手势，一边一个摄像机放着广播，看看人家多威武，咱们大陆也像香港那样多好啊。他说的声音挺大，其他菜棚里的人都过来了，在那里围着听。他滔滔不绝地讲，别的菜农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。人家法轮功就是不赖，好事想着咱们老百姓，又苦又累的不图一分钱，大老远还给我们送小册子、真相信，我得好好看看。共产党就是邪，就是坏，光欺负咱老百姓，咱们农民种的粮食不值钱，化肥、农药、地膜、塑料棚、电费都挺贵，辛苦一年挣不到几个钱，强征老百姓的地，强拆老百姓的房，低价收高价卖。我说，浩瀚苍天不可欺，举头三尺有神灵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天要灭中共了，退党保平安，把你们入党团队时举着拳头唱着邪党歌发下的毒誓，加入了邪党组织，已经在你们的额头上打下了邪党的印记，只有退出邪党组织，神佛抹去你额头上的印记，才能保平安。人们都说，我退，我退。我说，真名化名都行，神看人心。人们说，就用真名，不用化名。这些人都退了。我说，我真为你们能得救高兴，请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高兴地说，记住了。还有一个菜农，我常给他们送真相资料，每次见到我就问，有新期刊吗？有了记得不要落下我。你给我的台历真相期刊可好了，我们有空就看，可沾法轮功的光了。我以前种的菜长得不好，从明白法轮大法好后，我家的菜长得可好了。我记不起我去过多少菜棚、菜市、集市，村村庄庄，类似这样的场景我记不清有多少。一次我进了一个村庄， 见一个70岁左右的老人，我上去和他搭话，他接过期刊说，我一定好好看看，我知道你们法轮功弟子都是好人，我外甥媳妇就是练法轮功的，又老实又善良，就因为练法轮功被判9年，法轮功就是不赖，你在我们村发吧，没有事别说，有事你来这里找我，我就在这个家里住着。我说，我是来救人的，不会有事的。共产党从成立以来，历次运动整治的都是好百姓，天要灭中共了，退党保平安。你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，我是党员，你给我退了吧，我叫某某某，我弟弟在机关单位上班，也是党员，给他也退了吧，我家孩子孙男弟女，我哥6个，你都给退了吧。我告诉他，得经过本人同意才能退，你回去给他们说清楚，他们同意退，再见到其他法轮功学员，请他们帮助退。我经常到集市讲真相，一次和丈夫同修去10多里路外的集市讲真相，我笑呵呵地给一个卖菜的摊主一本小册子，我说，看看吧，这是法轮功真相。他说，我不看，刚才一个法轮功弟子给我的这本书也给你吧。我正发愁这些菜卖不出去呢，哪有心情看书啊。我说，你不看怎么知道这书里写的是啥事呀，这书是个宝，谁看谁得好，你辛辛苦苦出来卖菜，不就是想过好日子吗？明白真相才能得真福。不信你试试，我给你在这里看摊卖菜，你在这里看真相期刊，你看明白了，你的菜就卖完了。他说，行，你别走，我看看到底灵不灵。说完他打开真相期刊，蹲在那里看了起来。一会儿就有人来买菜了，把买菜的人打发走了，他又蹲下看。又有人来买菜，买菜的人走了，他又蹲下看，反反复复，一会儿又来一个人，说剩下的菜他都要了。买菜的人说，神了，神了，法轮功真神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听共产党的了，共产党净骗人。他真名实姓地退了团队。我去一个木板厂讲真相，遇见3个男士在车上装木板。我过去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很愿意听。刚开始他们是一边往车上装货，一边听我讲。讲着讲着，我发现他们听的都入了神，在那里搬着一摞重重的木板，一动不动地听我讲。我说，快把木板装车上吧，他们才缓过神来笑了。我顺利地给他们3个做了3退，一人送了一本真相期刊，他们嫌少还跟我要。我说，不行，我还得去救别的人呢。我骑着自行车往前走，后面过来一辆货车，开得很快，司机从车窗内冲我喊，你别走，把车停在我的前面。从车上下来3个人，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我吓了一跳，心想，这是怎么了？我一看是刚才听真相的3个人，这3个人笑呵呵地说，把你的小本本再给我们一些吧。我说，刚才不是给了吗？他们说，3本不够，你不知道我们那里的人多着呢，你放心，我们是想替你发，我们比你发得快，不会糟蹋掉的。他们看我还是不想给他们，其中一人从我车筐里抓了一摞，3人开车就跑了。另外，我地区18年来真相标语不断，有一年我村开大会，我们将标语喷在墙上，被不明真相的人用白灰水涂掉了，结果涂抹真相的人得了一场大病，住进了医院，医药费花了好几万。今年又有人提出要毁标语，一个人说，要毁你毁吧，那一年某某某把法轮功的标语毁了，花掉了好几万，我才不毁呢。就到此止笔吧，要说的话太多太多了，3天3夜也说不完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学法小组应严肃对待学法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6日。修炼中我们都知道，学法是修炼的保障，修炼是严肃的，那么对待学法也必须是严肃的。下面我将自己看到的一些学法中的一些不严肃的现象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，意在共同提高。针对在小组学法中的表现，谈一谈现在我们大家学法的状态。听我们学法小组的一同修讲他所在的学法小组的状况。他说他去的一个学法小组每周一次学法，同修们见面很亲切，学法前每次都先将这一周家里的、外面的、看到的、听到的讲述一大堆，然后再拉拉家常，一拉就是大半个小时过去了。从来不在法上交流怎样做好三件事，因为说的都是常人的闲话，然后带着那颗不敬的心开始学法，一讲法学完了，在法上没有什么交流，匆匆忙忙的各走各的了。每周一次，周而复始，年复一年，提高得很慢。这种学法方式根本不是师父要求的集体学法，师父让我们集体学法是让我们一起学法，学法后交流自己的学法体会，达到相互借鉴、相互敦促、共同精进。可是同修说的这样的学法小组怎么能不出问题呢？由于长期不改变学法方式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现在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大都出现家庭磨难和自身病业假象。在我写这篇文章时，这个小组已不能正常在一起学了。半年前我所在的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前集体发正念，多数同修导长迷糊，发完正念开始学法，个别同修学不到十分钟，迷糊的书都掉到地上了。还有的同修，别的同修读的什么基本不知道，轮到自己读的时候也不知道读到哪儿了，当同修给指出来还不接受，年复一年的这么迷糊的学法，这样的集体学法能起到师父要的学法作用吗？学法不入心，大法的高层法理怎么能展现出来呢？学法小组怎么能不被干扰？怎么能坚持长久呢？现在这个学法小组因种种原因已经不存在了。去年我去过一个这样的学法小组，每周同修之间来学法时相互进行物质交流，这周张三给李四烧点这个，在一周李四回赠张三点那个，都是常人中的你来我往的物质交流。还有的同修往学法小组带好吃的，大家这周吃了李四的，下周王五带来更新鲜好吃的，其他同修也不能白吃啊，在一周自己也专门买点好吃的带去。就这样把学法小组当成了同修们相互交流感情的场所，这样的学法小组旧势力能不钻空子吗？现在这个学法小组已被旧势力破坏不存在了。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学法小组，同修之间不能达到心平气和的在法上交流，大家到一起就争，争来斗去的，那么旧势力就不断的间隔挑逗，多少年来一直这样，最后这个学法小组也被旧势力破坏了，将学法小组的成员有的迫害到监狱里，有的迫害的出现怕心不敢到学法小组了，有的到了外地长期居住等等。一个大的学法小组被旧势力间隔的，现在已经坚持下来都很难了。我再说说我现在所在的学法小组，我们的学法小组已经坚持十多年了，我们到小组里学法从来不拉家常，按时按点的学法，学法前发正念，发完正念就学法，学完法后在法上进行交流，从来没发生过争论不休的现象。我们人人都有自己救人的项目，相互帮助，相互鼓励，从来不是在物质上相互馈赠什么，学法中也没有吃东西喝水等不好的习惯。我们每周两次学法，没有一个来晚了的，我们都能提前来，因此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被旧势力的干扰就很少，有时出现一点干扰，我们会集体发正念，很快就破除干扰。 所以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十多年来一直在不被干扰的情况下，大家一起学法，一起做着救人的事情。修炼是严肃的，学法可不是一般的读书，修炼的精不精进就看我们法学的如何。学好法就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，学不好法旧势力就会出来干扰，不让我们修成，更不会让我们做好救人的事。从我看到听到和亲身经历的学法小组出现的现状，我认为当前我们大法弟子对待学法的态度应该好好深思一下了。修炼是严肃的，学法是修炼的保障，我们怎样对待学法就是怎样对待修炼。所以我想大法弟子对待自己的学法应该是严肃的，只有严肃对待学法，学法小组才能健康的成长。个人认识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指正，谢谢何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